而且还往外发展，发展到这个我们在那边没多少。
还有什么人没来？
什么？东西。
这个小时候不叫了，他怎么样都达到这个发言到欧洲美洲去了，就是他这个心理状态。到现在还都是三件袈裟，过午不食。这个美拐到现在学会的很多，美拐装欢喜学禅宗，这个禅宗可不是小乘佛教传过去的，是日本佛教传过去的。日本佛教它有它的好处啊，它每一宗每一派都分得很清楚，这个是它的短处。短处可以是它的长处啊，它每一宗都有个大本山，等于这个佛教会它有个总会，有这个大本山的要到外边去传教，这个大本山的给他说服了，哪一种哪一派日本都是这个样子。这就是有它的短处也有它的长处。这个美拐的禅宗是日本的这个佛教给传过去，但是人家这个美拐人他研究一种学问都是先当学问研究，不是说马马虎虎的，你人云亦云，你说什么都听他的，他要找书看，他要当学问研究。一研究研究到这个佛教的原始佛教上，直到日本佛教贬值了，就是现在他们都结婚，日本传教的那些佛教师啊都带着太太到美国了，他们就不相信。一到到这个太白缅甸西南一看，人家这个小乘佛教的这个威仪庄严，这个戒律的经验，他要出家，那美国人要出家，他就跟他们出家，跟小乘佛教的出家。所以说是就把这个小乘佛教了嘛，你到我们国来传教吗？哎，就这样子就接引过去。这就刚才说，你要是受徒弟的，你自己要先修的像个师父。这样，此无人说当先主义，以大乘佛教弘传那样的。太虚大师他是个太虚大师，你的这个好处他都赞叹，你反对大乘绝不说，他要驳斥你，同时呢要勉励我们大乘佛教弟子，我们要发愿，我们要把我们的大乘弘扬到南洋去，绝不能上小乘偷袭。所以现在要闹了乌烟瘴气，要改革佛教，要学台湾人就在拼命了。你学日本佛教变成在家佛教，你学南洋的小乘佛教叫小乘佛教投降变成小乘佛教，那中国大乘佛教就灭亡了嘛，大家反对就反对这个事情。太虚大乘可不是，你小乘好我学的，你反对大乘我还是要反对你，我还要发愿把大乘佛教送到南洋去。南洋两个字就包括这个太白缅甸等等。这个第四章讲完，讲这个第五章，印度的大乘中台圆流。这个前边这个一章一章的讲，完全是讲的小乘佛教，先讲印度小乘佛教，再讲东传，就是我们中国日本的小乘佛教。这在讲各地的小乘佛教都讲完了，现在要讲大乘佛教了。到这个第五章呢，就是一大段，要讲大，要还得先把印度讲清，讲这个印度的大乘中台圆流了。现在第一节，传教的大乘中台，传教就是弘传教义。你就是理了，弘传教理的当中，把教理入手，下边有传正，对，都 川城的大城市叫洛阳，湘江这个川角就是冲川角引的大城中叫，这在北小口以伪纯总派的大城，跟那个湘城府叫一样啊，到了罗永旺时代才分个上州的，那就不也把一百多年那个罗永旺时代之前的那个一百多年了，那个一百多年湘城府叫没有分总派了，这个就是湘江它没有分总派之前的大城。郭切范所说大城叫法，水有苦外大政，即文书米来登，皆即为大城发展，与小城并流行于世啊。郭切范简单翻译，直接翻译就翻译成圣人，可是里边呢它含有六种意，才叫郭切范，你们查不叫大圣言，查的推到大圣言，查的郭切范具六种意。郭切范就是世尊，也就是父了。这个世尊所说的大圣教法，虽有苦外之大众，是在前边一开张就说到释迦牟尼佛涅槃假设尊者领导五百个大阿罗汉在七叶窟以内接济三藏，当他们接济完了出来了，哦，这听说人家窟外大众也在接济三藏，那么假设就宣布了，你们已经接济了，我们承认了，我们随喜，没有接济不要再接济了。在那个时候就有个上州部大众部这个名字，有这个地方就推他的这个苦外这个大众啊，里边就有大乘，这即是遍及这个文殊菩萨、弥勒菩萨等，还有其他的大菩萨，拜我南尊者接了去，因为我南尊者是多闻第一的弟子，我请他证明我们接济的大乘长对不对，我南尊者也是赞成的，接济为大乘发展啊，与小乘呢在印度在当时并流行于世，小乘这个三藏这个流行他的大乘法藏，流行他的大乘，人在初百年间的全因说红传者为小乘为圣啊，而大乘法是若纯若化，未能光显焰，在释迦牟尼佛涅槃以后这个五百年，这个从五百年前在全印度是红传的完全是小乘佛教，大乘佛教呢，大乘佛教若纯若化，好像是有，有好像是没有，所以这个研究佛教史的人呢，不但那样，小乘佛教他不相信大乘佛教，就是现在研究佛教史的人，比方说日本这些一派的学者，他们起个名字叫做研究原始佛教，要推远他们开始，那就是小乘佛教。小乘佛教才是真正不说的。第一啊，假使真正在七叶窟接济了完全小乘三藏。第二呢，佛涅槃以后五百年没有听说是弘扬大乘的，直到五百年以后才有大乘的学说发生起来，可见不是佛说的，这研究佛教史的人这样说，他也是找证据嘛，这样讲。但是这个太虚大师他赞成大乘是不同的人呢、啊，所以说虽然在那五百年没有大乘的，他用这个若纯两个字加上，不是完全没有，只是没有人弘扬，好像是灭亡了，若纯若妄， 未能光显呢，未能光大显明出来，显扬出来。故后世大乘这个觉醒啊，觉醒就是太，这个觉醒就是太极之一之一，忽然间醒起来了，就觉醒。其执着小乘者，其坏斥之为比丘说，这个到了五百年以后，尤其出了个马命不少，提倡这个大乘。那个执着小乘的呢，不相信。你讲的道理再高，是你的道理，不是我的道理。是，不是，何是？大乘不是不说，小乘不赞成大乘。谁知无着是到了无着不着这个时代啊，其争又然又来，这个小乘与大乘之争论更加激烈。以弥勒大乘庄严经论，据其以正乘大乘为父说者，可知也。这个弥勒菩萨照的有这个大乘庄严经论，这个叫总经论，依着大乘庄严经照的这一部论，叫做大乘庄严经论。举出了七个秘密证明大乘是不说，不是在现在在这写文章大悲没关系，还在争论，在那个时候就在争论。那么我们要是赞成大乘佛教是不说的，我们找理由了，也要看看这个大乘庄严经论，人家弥勒菩萨就举出来有七个道理啊，证明大乘是不说。师尊灭度五百余年，有马命菩萨行事，行事就是出世了，外让一道啊，内义消声，这个马命菩萨叫做，那么居说他是万菩萨，他这个地方研究他的历史就是五百多年了，那么研究他的历史另外说就是不涅槃六百年。那么到了六百年，或者是他到大乘起行论那个年代，那么他出生了，主要出生几十年才到大乘经论，也是五百余年嘛，都可以通。这时候出了大菩萨，这个大菩萨的时候啊，他大行这个大乘佛教，大乘大行这个大乘佛教呢，外让让就是排斥他，一道就是那些婆罗门道，尤其是印度那个婆罗门道那些外道，就是五种外道。叫为一道，内那是教内，教内义，这个小义是压抑，这个小众叫他小众不要行起来。度量大乘支教了，这一句话加个支教，就是太虚大师赞叹大乘是至极的佛教。出大庄严经论等杂说因缘。占用岛岁外，除了这个大乘大庄严经论里边呢，说种种的因缘，这个里边不是用它做方便引导许人。除了大庄严经论以外，他若大乘起行论等，皆至中大乘一真法界而造，所以师尊之化验所转根本法论要想复印，这是太虚大师研究大乘起行论的心得， 大乘起心论的这个话题叫做真如，华严经的经题啊叫做一真法界，名字不一样，指的那个万法的本体是一个东西，都是不生不灭的一个真理之体。这个太虚大师研究大乘起心说，马明不是说照大乘起心论，他所说的这个就是一真法界，根据着一真法界的道理照了大乘起心论，迫于那个世尊，世尊就是释迦世尊最初讲华严经叫做初转根本法论脱相见遥相呼应，五百多年以后造大乘起心论，跟释迦牟尼佛成了我最初说华严经讲的一真法界道理一样样遥相呼应，就是远很远的彼此一呼应，是为见大乘根本纯然未有宗派之分别也。到了马明菩萨时候就是提倡大乘，没有说是大乘再分宗派，没有讲的大乘的根本道理，纯然就是持一，没有这个其他的三大，还没有分宗派。这个地方这就是讲这个大乘起心论，马明不是造大乘起心论，一直到现在还有人说是伪造的，伪造的这个大乘起心论谁造的？马明不是造的，大家都是伪造，是假的，不是马明不是造的。在过去啊，一直就在那块儿，就在那互相争论。那个互相争论的人呢，也是因这个种种的证据证明，大乘起心论不是马明不是造。因为我们中国有一个大法师叫做玄奘法师，他到印度留学了17年。他是住在那个最高的学府诺兰托市，那个全印度有什么佛经佛论诺兰托市都没有。可是啊，玄奘法师在印度没有看见大乘起心论，回到中国以后，玄奘法师依着中国文的大乘起心论把它翻译成话梵语梵文寄到印度，那就证明玄奘法师在印度没有看见大乘起心论，那也就证明这个大乘起心论是中国人伪造，假托马明菩萨的面。那么不相信大乘起心论是马明菩萨造的人吗？这就是个根据。那么在我的思想，这些反对大乘起心论的人，你们的这个佛教的学问有没有超过玄奘法师？这是我想出的一个理由。你们要说你们超过了玄奘法师啊，你在那发狂，你在那发神经病，你在那儿功高我慢。你要承认你没有超过玄奘大师，玄奘大师这么相信大乘起心论，这么崇拜大乘起心论，他要不行了，他为什么费心费力把他翻译成梵文寄到印度去了？可见大乘起心论说的道理跟佛教的道理完全相合，没有冲突。玄奘大师他能害印度人呢、啊？再不合佛教的大乘起心论给他翻成梵文寄回去害佛教，不会吗？他是就大乘起心论简单明了了，谈大乘的佛法谈再好了，所以他才翻成梵文寄到印度去吗？那你玄奘法师都赞成，你为什么不赞成了、啊？ 这是我提出来的反抗的理由，一直都闹闹到明白，太虚大师呢就在湖北武昌成立武昌的学院，这边一个欧阳九武居士在南京成立个智能美学院。其实欧阳居士跟这个太虚大师呢两个人还同学，学佛法的同学，都在那个杨文辉，就是中佛教三字经那个老居士他爸的佛学院上学，还是同学。结果嘛，这两个人就算是分道扬镳，一个是出家人的领导者，一个是居士的领导者，都是一代的善知识了。这个欧阳景物就说大乘体论不合为师的道理，欧阳景物转弘扬为师法相中的为师法院讲七个师，大乘体论就没有讲提七师，所以不合为师法相的道理。这就追说他一说嘛，就由他的学生就发表文章，就说大乘体论嘛不合为师道理更要不得了。这个太虚大师呢就叫武昌佛学院的这些教师啊做文章翻过他，这于是由张化生、唐大元呢这些佛学院的这个居士教授呢都做文章翻，一翻过的时候啊，好、哦，那个内学院再翻工翻的厉害了，怎么样呢？太虚法师直接做文章对吧，恐怕跟这个欧阳景物两个人直接打起比命官司来更不像话。太虚大师作为一本大乘一论注解，就大乘起心论为实施，用为实皆是大乘起心论，这就是你欧阳景物不是批评大乘经论不合为师之理吗？你根本为师理理你也没有研究好，不但大乘经论你不懂，为师法相道理你也不懂，我给你以为师的道理解释大乘经论，看看像过不像过。那么这一部注解注出来的时候呢，实际上是智能美学院就算是好像是挨了当头一棒，这就再变好像变不硬，就其他就接了援助，接了援助，接着最后才大笑话，我们跟日本抗战政府撤退，撤退到重庆，太虚大师也撤退到了重庆，跟着政府声望，欧阳景物也撤退到重庆。欧阳景物手底下有一个学生，在家学生姓吕的，居然去上国民政府的报告太虚大师同日本，那要不是蒋总统那个人是蒋委员长相信太虚，那他就会要了太虚大师的命。这位蒋佛法讲到这个样子，还真是看。那么说一说呢，这就是说大乘起心论呢不是马明菩萨造的，是过去在唐朝时候就一直到现在争论争论到现在。那么到现在最近还有我们一个中国的一个人在日本做了一篇论文，还带了个博士学位的，继这个圣严法师以后，圣严法师在那儿带了博士学位，这一个比丘也在，是不是单身比丘没有什么出名吗？不知道，他就是依着日本人研究的大乘经论，不错，大乘经论是中国人造的，但是确实厚厚不离的。那么日本人很赞成，这一下子呢不要再争论了，不是马明菩萨造的，他厚厚不离这个大乘经论还可以保存，不能消灭他们，就是这样。他给那个博士学位一直闹得这个样子，很厉害。现在这个几句话你就知道太虚大师是完全战胜大乘经论，是马明菩萨造的。但是呢，这个马明菩萨这个人他弘扬大乘呢，这不是他的一份中态。那个马明菩萨呢要研究他的传， 他不掌弘扬大乘佛，那个人还是多才多艺，还是个音乐家，他传教这么传，他会弹琴，他想给大家弹一段琴给大家听，听了弹得好，很欢喜，他在江湖，他读音乐，佛教传到中国，中国做这些战术，种种的这个枪，种种的音乐，那都是通音乐的大师把他找出来的。我受戒的时候，天天晚上要拜三支香的佛顶，那个愿就是拜，不是释迦牟尼佛。我们那个鬼月时受戒，到三大大家拜啥样？受这个沙弥戒的是拜释迦牟尼佛的，天天晚上拜三支香。受比丘戒的是拜七佛的，拜七如来。受了菩萨戒的是拜清净法身、毗卢遮那佛。那就那鬼月是那一家，其他的都是完全拜释迦牟尼佛。我是个沙弥头，这个晚上拜这么三支香的愿呢，大众见兄弟啊要吃两次点心，一吃嘛就是一个人发两个麻花，喝茶吃两个麻花，再拜支香，拜支香坐下来嘛，一个人发两个那个糖果，就是一糖果的那个糖果和外边咱们芝麻，也很熟。在喝茶吃饭，我们这个沙弥头特别腰带，特别腰带，方丈和尚请我们到方丈寮儿连这个饮的时候吃碗面，我们到那个方丈寮儿去吃面去了，刚到回来人家这个第二支香已经起了墙，起了墙啊，我就在那大殿外头等，在大殿里头我们参加到里头去了，还不觉得这个墙调这么好。在那个大殿外头一听拜这个调了，哎呀，我一感动，马上个眼泪哗哗的流出来。那个腔那个韵太好了，这是我的感觉。这前天我们在那个妙清佛学院就显灵法师，他那儿的学生有几个要受沙弥尼戒，有几个要受戴头发的小姐嘛，要受三皈五戒。请我求正法法师给他去帮忙转接，还有你们的这个任光法师也去，就拜这个忏悔戒，往昔所造作业这个强制的运。那个受戒的那几个学生啊，都好几个流眼泪。我们去，我们是给紫莲精舍去的嘛。朝就是朝在那没有去过那儿，也跟着我们看看，也拿几个再打个斋戒个愿嘛。这个朝居士啊回来跟我说，他拜到大利益了，怎么样啊？就是我们在那拜愿那个腔调，因为朝拜的嘛，还穿着海镜大肚衣嘛，也跟着里边拜，他没有穿海镜嘛，就不好意思，就站在大殿这个外头门外的在那听了。突然间就是一个大的感动，感动什么了？我说你感动什么了？他说他那个大殿的那个佛像是个大理石雕刻的，雕刻的很庄严，我就在那看，就一方面听着这个拜这个忏悔的这个调，我忽然间就一种感觉，感觉到那个大理石的佛像伟大，怎么样伟大我也说不出来，我就觉得那个佛要活起来，不像个石头写的啊，那个威仪庄严简直伟大到了极点，就这么个感觉。这就是那个腔那个调那个韵都是通音乐学的人做的。现在呢，现在这个音乐实践的音乐已经到了五线谱，到了钢琴调了，太虚大师就感觉到按古时候那个玩意儿，社会的难得用，一定要用五线谱，他就做了个三宝这个歌，做了个三宝歌，做了个他不会音乐嘛，就找红衣律师做的这个谱，红衣律师他通知的音乐学， 所以暗中不想不一不出来到现在都会唱，这就是传弘扬佛法这个音乐很要紧，那是前方便，是在说的马明菩萨在那个时候就也是用音乐做方便，他要讲给你讲佛法，想给你探亲，这个探亲感动了他，怎么叫马明菩萨呢？他还感动马，他一探亲那个马听见呢，听得流眼泪，不吃东西，这拐弯还听见了，这个奇怪，感动的人还感动了马，我不相信。他把他的马找个机会啊，七天不给他吃东西。这一天请马明菩萨来给他探亲说法，把那鸡皮饿了七天的马牵到旁边停，给他弄个好吃的东西给他准备好。哎呀，这个马饿了七天加了好吃，拼命的吃了。刚才马明菩萨一探亲，他把两个人都立起来听，一听这东西都不吃了，静听了，听着听着马都流眼泪，这才拐弯才真站正，这个话是真的，所以才称他为马明菩萨，就是这样。你音乐的感人就这么厉害，连马都会感动。那么现在说这个话干什么呢？就是你们要学唱赞。你什么没有兴趣？天天笑啥？没有兴趣，什么有兴趣？你学学都有了兴趣，是不是？不但我们这个唱赞的要学了，就是现在按钢琴五线谱你都得学。我跟你们说，我这个道院年纪大，我思想不拢，我是跟着时代走的，绝不会不跟着时代。你要好好的学才行，学了个十不下佛教的赞你不会唱，就会唱社会上的那些乱七八糟的歌，那你学的不叫帮助吗？这再看你问再看下去，这讲到马明菩萨行弘扬大乘佛教这人为宏派，指的道爷到了这个龙门提婆现偏中禅阳大乘毕竟空义，这就行了个空中的大乘，就是龙门菩萨提婆菩萨他们偏中于禅阳，偏中就是偏到一边去了，偏阳一边这个大乘的道理一个毕竟空空到了究竟处，叫做毕竟空。这个地方就是要分派，还没有分派，先打道理上去那个偏中，一知外小之正义之啊，外道之都没有，小乘之都没有，这叫正义之中。佛教讲的这个一切法的本体啊，是没有个有的，你是个有你就增加了一部分，也叫增一帮，你毁帮个后帮就增一帮，也叫增一支。为什么他毕竟从对峙这个小乘外道的这个增一支的这个毛病，这个增一支是个病啊，这个命是也叫增一帮，就是复兴本来平等了，你为什么知道没有一个多加了一堆部分吗？叫正义部分吗？到了这个悟浊世亲，这是两个大菩萨，悟浊不是世亲不是，可是渐渐于偏重于禅阳大乘之如幻有，如幻有意，这个两个名词要把它记住，一个执着空，一个执着有，但是不是凡夫外道所讲的空所讲的有，这个龙蒙菩萨他们讲的空是毕竟空，就是究竟空，这个如浊天亲菩萨提倡的有了，不是凡夫小乘外道执着的有，叫做如幻有， 化油就是毕竟空，毕竟空就是入化油，那么为什么还要争论呢？这个五浊天心不是上说毕竟空是它的理性，是它的体性。现在我们看见十六万相都是油的，它是入化油，加油入化，入幻化加油，但是加油这道理你不能不讲，你不能把它剥掉。所以这个故事有个说偏，一个提倡毕竟空，一个提倡入化油，这两个名字把它记清楚。一知外小子寻见之，外道小乘他也知道空，他知道空，外道知道断灭空，小乘知道一个偏空。佛性本来平等的，你为什么把它空掉了？这就是寻见了，寻见了还是因执着，也叫寻见罢了。这个佛性平等平等，你不能增加，增加就叫增益法，你不能把它减少，减少叫做寻见法。他们为什么说都是对治那个凡夫啊小乘外道的病，治就是病。但仍互融无间，虽然两边一方面提倡毕竟空，一方面提倡若，还是互相如同，没有间，没有间隔。这个间不是间断，间隔，隔就是分别了，没有分别。畏惧说中，只为其派啊，没有他们那个龙门菩萨、提婆菩萨，连这个五浊的天。没有说根据自己所种的教义自己成这种状态，没有。讲是可以说偏，一方面讲毕竟空，一方面讲大致并没有理，中医派。故此前呢，皆可谓之未分中派之大乘也。不但马明菩萨那个时候大乘没有分，一直到了龙蒙菩萨、提婆菩萨、五浊菩萨、天启菩萨还没有分派。哎，然怎么样？下一个转移之事，然空中有证，只因含其分派之照，与龙蒙无着，且许上述乎？妙得事实矣了。这以后就成立两个宗派，在印度大乘成立的一个叫空中，一个叫有证。这个空中有中啊，已经隐然含摄到这个龙蒙菩萨与五浊菩萨那里。空中他是讲毕竟空，讲毕竟空的推主是就在推主龙蒙菩萨；有中是讲入化有，讲入化有推主是就在推到五浊菩萨。在龙蒙五浊他们那个时代没有分派，后来分。这就是因然汉气中太雨本太之照，这个照字就是雨贤有这个消息了，叫做雨照。还没有分贤，就因汉里有这个照了，有这个雨照。这不但上述到龙蒙无着了，再往上说，书就是追书则上去，往上再追，追到上边，再说推到妙哉赤石。妙哉赤石是谁？梵语是什么菩萨？谁知道谁说？妙哉是哪一位菩萨？啊？赤石呢？对，这两个大菩萨。翻译过了就要记过来了。妙哉是文殊菩萨，赤石是弥勒菩萨。妙哉就是讲文殊菩萨就讲般若经上讲口里的，这个赤石菩萨就讲唯识法相，就是讲有种的道理。那么再拉再往上的追溯，就是追上去，追上去就在清楚这两位大师。这个第二一节了， 将这个孔融雍种子大圣一定要分派了，就是将印度啊记得阎龙属一喜子大圣一呀、啊、而子情变阎武这一喜子大圣一而子虎发夫妻以前受来念一了，阎是阎六的顺着他那一个讲义的这个六派一直阎六下来，阎六的从那个龙神部上，龙神部的就是龙门部上，他这一个系统将毕竟空的这一个系统这个大乘的意义已经到了清变部上这里，沿着那个无著菩萨那一些将如幻影的那一些将为师法相的依着他的大正义一直到到护法菩萨这儿，这个复寂灭已经一千多年了，前数百年了。于是是到这个时候呢，大乘是分中派，小乘分中派嘛，是覆灭度一百余年就分，这个大乘中派呢要覆灭度一千余年再分。为清辩论师元准文殊总本龙门气魄召大乘张之论等位于极仙必经同一部破斥贤吉虎发等事，这说是分派这部分的人，你讲你的总可以了，你一破斥对方，对方要提反抗，这才分派。这到了覆灭度是一千余年的时候啊，出来个清辩论师，这个名称以前都讲过，古时候分这个名称肯定很严格。你弘扬论的叫论师，弘扬经的叫经师，弘扬律的叫律师，这个是装弘扬论的叫个论师，他的法号叫清辩，清辩论师。原真的文殊菩萨的般若中进入了总本的龙门提婆中，和那个龙门菩萨提婆菩萨讲的那个毕竟空的道理，他找了一部论文，这个大乘张真论，还有其他的人叫等，等于其他的人都是行辩论师照，照了你弘扬你的毕竟空啊，位于极限毕竟空的一国，就破斥贤吉虎发等事，是那个弘扬如幻影的他都破斥的，你不应该讲如幻影，如幻影不是这个，不是这个，还是毕竟空，这么说来说去还是弘扬毕竟空，他就破斥了那个护法等事，还有等事这些其他的弘扬如幻影的这些论事了。而护法论事呢，这个弘扬如幻影的这个护法论事呢，原准到弥勒菩萨，弥勒菩萨是讲这个唯识法相讲如幻影的，总本着物作事情照这个称为实论等，这个称为实论就是这个护法菩萨照的，他有主是原尊重那个问弥勒菩萨，见他总护那个物作菩萨事情菩萨而照这个称为实论，位于吉章，章就是章仙，章命把它命仙出来就章，章仙这个如幻有的一类字部破斥坚壁清辩等事，这边将毕竟空了破斥那一边，这边将如幻有的反过来反攻他破斥等事，让空中证明般若中啊相空即长了有，而有中呢证明为实中， 张永吉先生同这个两边互相配置啊，实际呢是互相彰显的。你这个中像毕竟空，像毕竟空的你中为什么呢？就是中般若经啊，中般若经呢显这个毕竟空的道理。毕竟空它不是断灭空，不是断灭空就是妙用嘛，你彰显了理由就是妙用。而中有中呢，这边提倡的有中，有中证明叫做唯识中。